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啊，准确的说应该是上周收盘之后的美股和欧股的情况啊。总体上来说，其实都不太好，我先预告一下。我们能看到美股三大股指都纷纷下跌，平均跌幅都在0.7%左右。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幅度算是最弱，跌了0.67%。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第一财经处纽交所记者葛万，请他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你好，葛万。
早上，主持人。上周五地缘政治风险驱动之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一度是暴跌20%，汇市的大幅变动也令到美股承压，特别是金融板块领跌，跌幅明显，美林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跌幅都超过1%。同时我们看到资金也是大举的涌入避险资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879%附近。而在经济数据方面呢，上周五美国公布七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2.9%，与前一个月持平，符合市场预期。核心 CPI 的涨幅达到2.4%，是2008年9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而美联储更为关注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在六月份同比上涨了1.9%。经济数据也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会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的预测。个股方面，高盛的分析师将英特尔的股票评级从持有调降至卖出，目标定价从$53降至$44。上周五，英特尔的股价盘中一度大跌超过3%。主持人。
好，谢谢各位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三大市场的情况啊，同样也不太乐观，甚至跌幅更惨一些。德国 DAX 指数下跌1.99%，要知道德股一直是走势相当稳定，通常都0.5%左右。法国 CAC 指数也下跌1.59%，只有英国富时指数跌幅区间在1%以内。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涿州记者薛娇，今天给我们做一下介绍。你好，薛娇。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引发市场关注的无疑是土耳其金融市场的震荡对于整个欧洲市场产生的蔓延效应。有报道称，欧洲央行对于欧洲的银行业，尤其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国银行对于土耳其的风险敞口感到担忧，这导致了欧洲的银行股出现了大幅的下跌。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下跌了1.08%，报385.83，而跌幅较大的德国 DAX 指数盘中一度下跌约2.3%。意大利、西班牙等对于土耳其风险更为敏感的国家，主要股指在低开1%后，盘中的跌幅都接近3%。此外，欧元受到了拖累，对美元下跌约1%，成为自去年七月初以来的新低。从板块来看，欧洲银行股下跌了2%，其中跌幅较大的法国巴黎银行盘中下跌约4.5%，意大利裕信银行以及西班牙的对外银行盘中的跌幅都超过了5%。此外，周五公布的英国二季度的 GDP 数据，季环比初值为0.4%，同比初值为1.3%，都符合预期，并且较前值有小幅的增长。本周市场将重点关注周二即将公布的欧元区七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 GDP 数据。主持人。
好，谢谢薛娇。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地缘政治的危机，地缘政治危机指的是哪里呢？就是土耳其。土耳其里拉对于美元的震荡，汇率的震荡呢，上周五引起了市场的波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民众要纷纷购买里拉，就别抛售啊，打响了整个的国家战役，要抵御经济敌人。分析师认为，土耳其通胀率高企以及和美国方面的外交争端，这些是导致里拉汇率大跌的主要原因。
土耳其本币里拉对美元汇率10号下跌10%，一度达到6.24:1，最终收于5.94:1。里拉对美元汇率一周内跌幅已超13%，今年以来跌幅超30%。里拉汇率加速下行，引发国际市场对里拉前景的担忧。高盛此前警告，如果里拉汇率持续下行，土耳其银行业将面临资本受侵蚀的风险。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经历数次快速贬值。分析人士认为，高通胀、高外债、高经常账户赤字等宏观经济问题是导致里拉跌跌不休的深层次原因。为稳定里拉汇率，土耳其央行今年已多次加息，目前基准利率为17.75%。土耳其里拉不断暴跌，令土耳其政府十分头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号在东北部城市巴伊布尔特发表讲话时，呼吁土耳其人买入里拉。 土耳其财政部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十号也发布新的经济方案，承诺维持土耳其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打击高通胀。同时，为打消外界的疑虑，他还承诺政府将保障土耳其央行的独立性，并实施更加严格的预算纪律。据了解，土耳其里拉本轮快速贬值与近期土美关系走低也有关系。土美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土方是否释放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布伦森在土耳其定居20多年，土耳其政府指认他支持一个发动2016年未遂政变的组织，将他监禁。布伦森否认指认，美土双方随即相互施加新一轮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眼下土耳其官方货币里拉对美元持续贬值，为减少美国的贸易损失，他已批准将土耳其对美出口钢铁和铝制品关税分别提高至50%和20%。他还说，目前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不好。有分析人士表示，美方此举或令原本紧张的土美关系更加恶化，进一步打击土耳其经济，影响里拉走势。不过，埃尔多安十号说，土方无惧威胁，土耳其有许多经济合作的可替代方，包括伊朗、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政府官员证实，埃尔多安十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两人对土俄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合作进展，以及涉及能源和防务领域的持续合作表示满意。
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早些时候报道说，由于里拉的暴跌，欧洲央行开始对欧元区主要贷款给土耳其的银行机构的风险敞口都表示担忧。这些银行主要是集中在欧元区的三大国，像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外国贷款占到土耳其银行资产的40%，如果里拉的跌势不能止住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对外债务的违约，那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呢，将会损失惨重。
欧洲央行目前仍未将这种情况视为紧急，但欧央行清楚西班牙的 BBVA 银行、意大利裕信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在土耳其都有大量业务。土耳其分别从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银行借款833亿美元、384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受此消息影响，这三家银行在经纪商场外交易中跌幅分别在0.5%到2%不等。同时，由于欧元占美元指数权重将近60%，欧元急跌了0.8%，推动美元指数大涨至13个月新高。而欧元对美元跌至了12个月以来的低点，则是因为欧洲央行对土耳其风险敞口的担忧，导致与执行价1.1500的数字障碍期权挂钩的保护性买盘指令被撤销，令欧元现汇在5分钟之内就跌了50个点。分析认为，近期持续动荡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吓跑土耳其为巨额外部赤字融资所依赖的外部资本，并影响企业偿还外币贷款的能力。昨天，土耳其将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从5.5%下调至4%，这表明土耳其政府愿意接受更为温和的扩张步伐，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如果土美两国关系无法尽快修复，那么美国后续可能将会对土耳其施加更多破坏性的经济制裁，令本已严重承压的土耳其经济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银行的坏账率，可能再次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的连锁反应。
美国国外白宫发布了关于提高土耳其钢铁产品进口关税的公告，而新关税呢将于8月13号，准确说就是今天起就要正式开始实施了。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末呢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啊，首先他警告美国说，土耳其可能会被迫寻找新的盟友，将通过替代金融工具来回应那些通过美元打击土耳其的人，并不再使用美元和欧元以及伙伴国进行贸易。
En büyük ticaret hacmine sahip olduğumuz Çin, Rusya, İran, Ukrayna gibi ülkelerle ticaretimizi milli para birimlerimiz üzerinden yürütmeye hazırlanıyoruz. Şayet Avrupa ülkeleri de dolar cenderesinden çıkmak istiyorlarsa onlarla da benzer bir sistemi kurmaya hazırız. Gerek bu yöntemle, gerek diğer alternatifleri devreye sokarak orta vadede ülkemizi döviz kuru operasyonlarından kurtarmakta kararlıyız.
我们看到是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的一个强势的表达哈。今天我们接下来的宏观方面就要和许哥先从土耳其了解哈。嗯。之前网红有一首歌，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啊，再去东京和巴黎。土耳其你去过吗？
没有，
我也没去过。但是想象中就是确实是一个很美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又文化历史悠久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怎么这个上周我休假之后再回来翻一翻国际财经大事，发现土耳其怎么出了这么大一东西？
休假休早了，现在可以去土耳其
啊，
因为
便宜，
汇率真的是跌得很凶狠，因为上周五的话。跌了20%，这个不是股票啊，汇率这个幅度是基本上这个汇率体系有点崩盘的那种感觉了。就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可能像泰铢跌的还没有那么厉害
啊，都没那么厉害。
对，它是一天当中跌的那么厉害。那么表面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刚才大家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就是可能特朗普对土耳其征税。一个是钢，一个是铝，因为土耳其的经济相对来说它是新兴市场国家，是比较简单的，无非是初级的加工业，再加上原材料的出口，所以钢和铝是它的比较重要的对美的一个出口的一个物质。那么这两块钢的话加了50%，50%基本上你在国际市场里面就没有竞争力了，
是没人买了，
没人买，贵嘛，你除非这个成本价都跌破了，铝是20%，基本上跟原来的制裁前。之前也是制裁了一番，然后在这个之后又是增加了两倍应该，所以这个情况其实对土耳其的经济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市场的，我们 A 股市场现在那个当时消息出来的时候已经休市了，如果没有休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
它的影响是两条线，一条对于新兴市场的国家的整体影响，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亚洲的新兴市场。肯定会有一个反应。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就是对于欧洲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一个对于新兴市场，一个对于欧洲，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全球的大类的市场，包括美国市场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事情你说小是小，无非是对一个土耳其人口8000万，人口也不大，经济体量也可以忽略不计，在全球的整个经济体当中。但是它的蔓延的情况，从比较严重的或者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一轮新的全球的金融危机。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欧洲 stock 的600指数，就600家的上市公司的指数跌了2%，然后德国跌了2%，然后那个意大利跌了1.9%，甚至英国也是跌了将近1%，欧元跌了1.35%。那么这种幅度的话，只有当时欧债危机的时候，就是希腊的危机爆发出来的时候，大家曾经看到过。因为欧洲大家知道也不是特别好经济，但是它是阴跌，跌的比较少，比如0.几，这种大幅下跌就说明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对它的冲击来说是会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拆开来看，表面看上去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就是一个美籍的一个律师那个牧师，因为可能是一个间谍罪，或者说是其他的，刚才在新闻当中也讲到了。其实这个事情发生的还不是在上周，他是在
16年
就被抓了，抓了之后就扔在那个监狱里面，其实已经过了21个月了。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就是上周之前，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他
准确的说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也看过这个事件的梳理。
对，
就是那哥们儿进去的时候，其实还不是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进去之后都一年多了，好像就是感觉说特朗普突然间想起来，哎，不对，我们有一同胞在土耳其的监狱受煎熬。
对。
于是说拿这事儿开始跟土耳其埃尔多安叫板，然后说你这怎么样，放了吧。然后但是遇到土耳其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反对，就是反正就是说不行。
对，
然后他们就怼起来了。
之前的话，两个人谈的还是蛮好的，就是说握手言欢等等，好像
多多
说。
对啊。
然后市场的解读就是 OK， 要马上放了，马上放了。
啊。
结果上周一说，他不是说放了，他就是说把监狱里面提出来放到家里面去再软禁一下，然后到10月份再进行宣判。如果罪名成立，他其实是这个监禁时间是非常长，大概要35年。然后特朗普就觉得，你不骗我吗？你搞什么呢？前面我们谈的还蛮好的，你到正式宣布的时候，突然之间又翻了脸，所以他就把那个贸易关税的那个大棒，
拿起来了。
表面看上去就是一个，
所以是一个政治事件， 导火所引起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为了一个人的两个关系搞得那么僵，那是蛮少见的。因为之前好像一个美国人在那个朝鲜也是拿了一个旗帜什么的关进去，没什么事儿，是吧？后来好像还闹得蛮不开心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最近大家可以看到美国跟伊朗关系非常僵，因为要制裁伊朗，但是呢土耳其是站在伊朗那一边的，所以特朗普就心里有点不爽。另外一个呢，土耳其跟下面的叙利亚它的两个边界是交界的，那据说是土耳其暗中资助了叙利亚的反美势力武装势力，所以当然应该也有一些证据，可是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就特朗普可能借这个事情要
打压一下，
稍微对你平时不太听话，那么要给你点颜色看一看，借这个事情来做一下。第二个呢，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做局啊，大家都市场在传这个事儿，就是说可能特朗普想借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事情来反制欧洲或者说欧盟的那个事情，因为土耳其这个地理实在太关键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一个东西。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小的事情，但你看，如果说土耳其发生了一个金融危机或者说经济崩盘，对于欧洲的影响非常
大，还要感觉比意大利啊比什么希腊它
大多了。甚至有人说，就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欧盟的崩盘，就是说解体，比当年英国脱欧或者爱尔兰的公投可能影响还是会更大一点。
为什么呢？
那我们从两个层面上面来看，第一个层面的话呢，从经济上面，因为刚才新闻当中也讲，欧洲当时经济不是特别好，所以买债之后银行里面钱很多，钱很多，银行的钱呢不愿意给实体经济，因为欧洲实体经济他们都看不上眼，高福利的待遇，然后经常闹罢工，然后回报率又低，那么这个钱就投到
土耳其去了，新兴市场。
对，他们的投资呢就很奇怪，像中国投资很多人希望到那个香港去，因为近嘛，看到，然后文化可能有点相近，那土耳其跟欧洲呢就接壤的，两个地方完
也是这个逻辑，
非常非常近，所以很多的资金就往那个
土耳其走，
土耳其那个地方，土耳其现在银行的资产，它40%是来自于外国的，外国主要是刚才讲的西班牙，那个
意大利，
这三块，大概我加了一下，大概三国的整个资金是1400亿美金，这个量对于银行也不能说国家，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三个国家当中，除了法国之外，那俩好像经济自体都不太靠谱。
对，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一旦发生违约的话，对这些银行业就是毁灭性的打击。然后银行业如果出问题的话，整个国家的这个运行
金融就出问题了，
就这条线就蔓延上去了。蔓延上，所以现在就是说，市场传言，如果说违约的话，最承受不起的是欧洲。欧洲那些国家，他害怕你不要违约，你违约的话，我作为一个银行一个产业的话，我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一个损失的。这个敞口投资全部在那边。现在你看这个里拉已经跌了40%了。所以这个从年初到现在40%，上个礼拜是20%。就这个你在那边投资，你一年赚了40%，到现在就是说打平，赚40%怎么可能呢？不太现实。所以从经济上面来讲呢，这个事件对于欧洲的打击是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隔夜可以看到欧洲的银行业，然后美国的银行，因为美国也很多银行的钱是投到那边去的，也都是跌得非常厉害，花旗、高盛这都是股价跌得相对来说比较厉害。那么这还是经济的，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政治方面的。政治方面呢，我刚才讲了，其实土耳其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关键，它下面是叙利亚，中间是土耳其，上面是整个欧洲大陆。那么之前的话，我们去年前年做节目经常会讲到，现在欧元区的整个政局不是特别稳定，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难民问题的一个处理，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意见，然后意见的分歧很多。
对，
有人说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接纳他们，友善的对待他们，有人说哎呀不行，你过来之后治安不行，然后这个就业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把他们
赶走，
至少
圈起来，
不要过来，或者有一定限制。所以这个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见的分歧非常大，可能是南辕北辙的。那么讨论开会也谈判也不能到一起，那怎么办呢？哎，想了一个办法，那我在这个欧盟前面，不像特朗普造一座墙了，他造不去那个墙，就前面还是土耳其嘛，然后土耳其你这个小兄弟就是我一个大坝，叙利亚的难民过来你帮我挡，你或者接纳或者遣返，这是你的事，
都你的事。
但是土耳其说我为什么帮你做这个事呢？那我给你钱嘛。所以说他们就签了一个协议，欧盟跟那个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说给了他30亿的欧元，帮他们去挡 来自于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嗯，所以到现在为止，叙利亚难民在土耳其大概有300万左右，难民在那边。嗯，在那边。好 ，OK， 这个坝还是好的。如果说这个事情就是周五发生的那个事情，导致了土耳其的这个经济突然间发生崩溃了，或者这个政局不能够运营下去了，那这个难民就过来了。嗯，300万对吧？第二个，土耳其自己有8000万的老百姓。如果经济崩溃了、失业了，那么他们也变成难民了，是吧？那么300万再加上他们算了一下，可能土耳其如果说因为这个事件产生难民，也是上百万的，可能就400、500、500、600万的那个难民一下子越过土耳其边境线，而且这个边境线非常长，就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止这个难民进来之后，会对欧洲的这个政局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缓冲区一下子没有了，所以这个就。对于这个欧洲区来说，可能会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今年我们在下半年看这个事情怎么样解决的。所以我个人理解，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其实是欧盟、美国和土耳其这三方的一个博弈。嗯，据说是可能欧盟会做出某些方面让步，比如说关税啊等等让步，来博取美国在土耳其上面的一个妥协，或者说一个让步，最终会达成这么样一个。
就相当于是美国表面上和欧盟已经达成了一些贸易的协定了，但是它背后偷袭了土耳其这个命门。
对，
然后欧洲突然之间又懵了。
对，
但是你看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俄罗斯呢，你看昨天已经放话了吗？土耳其阿尔多安说：“我再这样，我不寻求美元结算和或欧元结算的国家来进行贸易合作了。那剩下他刚才说了是中国、俄罗斯、乌克兰等等那一系列。因为土耳其不光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它也是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之前打伊拉克的时候，它也是库尔德人在那儿闹，然后现在叙利亚什么，其实它作为一个军事力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蛮重要，蛮重要。
所以那儿乱不得，但现在开始乱的话，也许这个影响会很大吧。
可能是全球的一个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我想。”作为投资者啊，有一点要关注的。其实这个事情即使不发生的话，像新兴市场国家，像土耳其这一类的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实在太单一了，就简单的加工，然后原材料的出口。在美元升息，我们可以看到九月份升息板上钉钉，12月份升息7%以上，明年3次升息，在如此节奏快的升息的背景之下，发生危机，这一类经济体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很多资金都往美国流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在投新兴市场的国家或者说看新兴市场国家的时候非常要小心，因为去年整个全球的资产回报率最高的是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很多人现在目光还放在那边，但今年这个方向完全是反过来了，这个方面一定要非常的谨慎。第二个就是说美元这个汇率，我个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当中还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上扬，现在是96以上了嘛，未来可能还会上扬，因为很简单，美元现在美国政府是紧缩，然后加息是不断，其他国家现在能够跟得上美国的基本上是没有，最多就是我不再放水，我不再那个做 QE 了，所以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背尾或者背道而驰，可能会造成在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OK， 所以其实土耳其的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啊。
然
后由此背后可以引起一系列的联动，
是，
而且说不定下周哈，或者本周吧，也许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要跟土耳其有关。好，接着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美股放大镜，一起关注一下值得关注的美股。好，今天要说到的是一家基建类的公司，基建这可是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前普遍一直在说的。
对，基建的话，在美股当中其实还是算蛮传统的，这家也是1960年的时候，建立的一家公司。那么，其实今年美国的基建的板块，我自己看了一下，有一些调整。反而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它基本上平均每一年的收益率都是跑赢大盘的。但今年有一些调整，今年的这个基建板块的调整，我个人的原因，个人认为原因就在于市场的焦点，转到了那些放了，就是FANG、Facebook、亚马逊、奈飞，对吧？谷歌这些比较大型的 IT 和互联网的公司。然后呢，这些公司其实今年是整个全球最拥挤的交易，很多交易员都是买这些公司。所以他的目光可能暂时从基建的这一块移开来。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其实到了最近几个月当中，这些大公司的股票的价格出现了一些动摇和松动。 像 Facebook 啊、谷歌价格都是会有一点回落，因为毕竟涨的实在有点太多了。反而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大家整个市场的情况来看，不确定性的因素越来越大，可能慢慢会回到这些基建。反而之前的一个下调，让它的整个底盘会更加稳健。所以在美股当中，我倒还是建议大家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多去关注美股的基建类的板块。特朗普这个竞选的时候，基建作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那现在你看，医疗搞定了，然后减税搞定了，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支箭，就基建那一块。基建那一块，所以未来这个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如果说市场出现一个系统性的调整的话，基建其实它是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再加上之前它的一个下跌，可能会对投资者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向。另外一个，大家去看美国现在基建整体上来讲是比较糟糕的，特别是中国人，比如说你在一线城市，上海、北京那种城市，你到美国去，你这个飞机降落，到了
首先机场很烂，出去路很差，
对，
剩下房子那很破，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它的这个整个基础建设的设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陈旧的，就是基本上在上个世纪50年代跟70年代那一个时代，
而且是造完之后就那样了。
对，质量非常好，就是一直没有坏，一直没有坏，所以一直用到现在。上高速就觉得，哎呀，那高速公路就跟乡村公路差不多，不是特别那个，看上去跟中国的那高速公路很差异还是比较有点大的。
是。
另外一个，整个美国的基建的综合的排名在全球排了25名，非常低，很低。铁路是18名，然后那个机场大概是排30名，在马来西亚后面。所以这一块就是说，它的未来其实实际上也是有需要去做
升级空间，
有需要去做这个东西。另外一个，这些东西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修的。5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口只有1.5亿人，现在是4亿人。你看，人已经翻了一倍了。
对，
你的使用的效率啊、频率啊，这个肯定是会多嘛。所以这一块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蛮大的一个空间在这个里面。那就算特朗普后面没钱了，他不去做这个基建，我们反过头来看，现在要维持现在的这个基建的这个维持现在的水平，他大概未来10年当中要花2.2万亿美金，就是养路啊等等啊这些。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一个刚性支出。所以这个板块相对来说会好一点。那么回到国内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个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基建还是一个比较
有看头的。
对，昨天晚上出的一个新闻说，长春的那个轨道交通要投780多亿人民币，已经批了。今年的高铁铁路要投8000亿。所以这一块在经济的一个转型，或者说外围的环境比较复杂情况下，基建这一块可能又会被拎出来。拎出来，这个呢可以是做一个防御性的，在资产配置当中是很重要的那一块。它可能没有像 5G 啊、人工智能那么高大上，但它确实实实在在有业绩支撑的，有国家投入的那一块，
看得见摸得着。对吧？你能修条路，造火车，这些都完全。
而且它的工期摆在那边，它一定要修完嘛，不可能修一半它不修了，对吧？
不能讲故事了，开始啊。所以，而且又是下半年，在一个复杂情况的上半年过去之后，下半年可能是很多东西要具体的出台，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全年的一个
已经非常清晰的政策的支持，已经在这一块上面已经相对来说非常清晰的。
对，所以如果在市场最近如果也受国际争端的影响啊等等一系列的复杂的情况之下，那找一些更加清晰的明确的，也许增长不是特别高，但至少安全和稳定的，
至少我们可以控制的。对吧？有一些像 5G 啊、芯片啊，我们还真的控制不了。那像造路啊、修房子啊、造桥啊，这个还可以做，
也看得懂啊。
对
，OK， 好，这是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一个市场投资的策略。好，感谢许哥今天来到我们从华尔街到陆家嘴。